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乃昌牧师，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服事。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论断，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论断就是分别善恶、是非、美丑、好坏、对错、优劣。论断其实就是判断、审断、决断，就是审断、判断。我们中文加了一个断字，就好像是有决定性的意思。似乎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圣经是反对论断的，反对判断的，反对任何一种这种断言。圣经不仅是好像反对论断判断，圣经好像也是拒绝知识要生命。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尤其是保守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要生命不要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生命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这个严重的错误使基督徒聪明的时候是相怨、和稀泥、圆滑，不要论断，不要论断，都好，都对， 都可以。在我们不聪明的时候，这种思想让我们没有判断的力量，不能判断，不能做正确的选择。但是圣经的确有讲到反对论断的这些经文哦，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被论断应该是指着被神被人论断，要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这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也非常清楚明白。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耶稣他不要做一个判断事情的官，他不要为人分家业。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事实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一个领导者恐怕到任何一个世俗的团体，到今天也是一样，一个领导者很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做论断、判断、审断，就是要判断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比较对哪个比较错，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哪个比较美哪个比较丑，我们都在做这样的判断。摩西士师，士师事实上在英文的圣经里都是 judge， 士师就是一个判断者，就是一个法官。那么祭司所罗门都做审断、判断、论断，都来判断谁对谁错，谁比较对谁比较错，谁应该多谁应该少。但是耶稣说， 我不做这个事情。然后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就如同他常常做的一样，马上就露了一手。什么叫马上就露了一手？主耶稣碰到很多的情形，他马上就能讲一个故事。主耶稣跟妓女税吏一起吃喝，有人说，哎呦，这个人贪食好酒。耶稣马上就说，你们听啊，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哎，你能够看到一个情形，马上就想一个故事， 而且一个故事不过瘾。你们再听，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还不够。你们再听，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失羊、失钱、失人的比喻。他实在好厉害，他马上就能讲一个例子。你们要小心哦，不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马上就讲了一个财主的故事，实在太会讲故事了。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讲耶稣讲故事的事，我们继续讲到这个论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耶稣讲不要论断，保罗也讲不要论断。四章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保罗这个态度啊，跟我们华人是相反的。我们华人认为被别人说好说坏说歹是最大的事，这个叫做面子。人家说我不管是真是假，是对是错，我们华人觉得那是太重要的事了，是最重要的事。现在选举的文化好像加重了这一层，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你说我是好，给我一票。保罗说，我认为那是最小的事，我根本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我们应当效法的一个方向啊。保罗说，我不论断我自己。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比较好的人 quote unquote, 比较好的人，比较优秀的人，像我们的孔夫子，我们需要论断自己，吾日三省吾身。省就是论断，就是反省，我这里有没有做错，这里有没有做错，我一天要想三次有没有错。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应该算是一件好的事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似乎我们也应该有反省。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9篇，不就是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求你光照我，让我知道我做的对或者错，求你让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没有，有没有，有的话让我知道。他讲到耶和华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你知道不稀奇，我也要知道。这个我们都会，甚至会唱这节经文，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像也是提醒让我知道我有没有走错。可是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他说我不论断自己，我不论断自己也是提醒我们，圣经两个都有讲到，我想重点是在我们恰当的被主光照，我们恰当的向主求，主你光照我，不要我在得意忘形，不知不觉自以为走在神的旨意中却走错了，你提醒我。或者是相反的也是一样，当我所做的是对的，是走你的道路的时候，可是受到很多的拦阻妨碍，很多人说我是错的，这就需要那个圣灵很清楚的一个光照。而这个圣灵很清楚的光照，各位，一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的方式来说绝对的正确。什么事呢？就像马丁路德在被审判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路德，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除了他有那个非常清楚被上帝 开了眼睛看到了因信称义的教导以外，他在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力量之下，他说我不能改变，我不能改变，除非你用圣经的话和逻辑指出我的错误，我不能改变，我就站在这里，我不能改变。我觉得非常的难，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也都需要有，基督徒需要有极大的谦卑，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得到的福音就是让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是伟大的，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罪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谦卑不能够谦卑到否定上帝的荣耀。你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不能说不好意思，这说不定是魔鬼的工作。很多时候有人在服侍魔鬼的时候自以为在服侍神，耶稣也讲过这个情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服侍神，而我们很孤单的时候，而不断的有声音或周围声音都说你错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确定，而这个确定到主再来之前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的。保罗说我不觉得我有错，哇，这是很了不起啊！不是顽固，而是真知道他站在主这边，而且更宝贵的是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觉得我错，当然我就是对的，我对就是我称义啊。可是各位信义会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我这个在这边上过加拉太书，上过这么多因信称义道理的书信，我们知道你做对的，你做对了一切的事，你还是不能得以称义。称义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得到的，称义不是因行称义，称义只能因信称义。你的行为再好不能够被上帝称义，因为你的行为再好不能百分之百永远达到上帝的标准。加拉太书引旧约的话，凡不常照着这经上一切话所说的去行，就被咒诅。你要守律法，你要行义，你得注意，第一个要常，不可以有一秒钟没有。你这一辈子有一秒钟没有遵守上帝的话，就不能称义，常。第二个，一切，你守了999条律法，有一条没有守也不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说的话去行，还有，你照着律法书上一切的话去行还不够。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奸淫。你看见妇女，有的时候不需要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已经犯奸淫了。你没有杀人，你对你的弟兄怀怒，你不能不受审判。人间的法律所注重的，我想是在正常的情形下，尤其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一般都会说法律管的是外在的事。Thomas Hobbes 英国哲学家，他讨论法的时候，他就说法律只管你外在的，这个人脑袋里想要偷多少东西杀多少人，此无罪，这人间的法律不去审判这个。可是上帝的法刚好相反，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在的。但是人间的法律不能这样，不可以有一个基督徒的警察在街上抓，把一个人抓起来， 你抓我干嘛？我看你刚才用色眯眯的眼睛看那个女人，我们的主学老师说这已经犯淫乱了，不可以。我想要杀人放火，我想要把一个人打成肉饼，我再怎么想没有犯罪。人间的法律只看外在的行为，这个没有错，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即使不觉得自己有错，我的行为表现出来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此称义。称义不是因为你守了律法，你律法只叫你被定罪的。我能够称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现在我讲的是我的行为，主会判断我，主会给我最好的判断，最正确的判断。这也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念的意义，心的意念。那时，各位，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哦。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不敢讲的那么确定，不过根据这段经文，所有的基督徒在最后被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得到的 verdict， 我们得到的判决是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照这段经文来讲，我们每个人到最后被审判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是称赞的，是称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因为我们信了基督。哎呦，这句话我真是很多时候沮丧的时候很得安慰。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当然在讲描述审判的经文很多，但这是重要的一节。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也受到了这么多的侮辱，有的时候也应该受到的侮辱，但是我们会得在主那里得到称赞。我们的印象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主都是非常严厉的，都是要骂人的。但是我们如果真是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是会得到称赞的。不过这里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讲的重点是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然后我被你们论断或对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技巧是我自己，也不是一天到晚自省自己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有没有错。不是的，各位，你说那我们天天想的是什么？我这有没有错，那里有没有错？为人谋而不忠乎？言而无信乎？你每天想到的，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你每天想到不是我这里有没有错，那里有没有错，每天想到是主这里给我恩典，主那里给我恩典，我真是一个蒙福的人，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各位，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个大法官，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大牧人，我们的神也是那个放在祭坛上的羊羔，我们的神是拯救者，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称义的人，称义的神。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盼望是见到主面被他称赞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好，不过我们继续讲不可论断啊，我们只有就讲到耶稣是这样说，保罗是这样说，雅各也是这样说。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二节。上面一句话，雅各劝基督徒，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这里批评应该有论断的意思。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提出不要论断，不可以论断，理由是论断人的、判断人的，说你对你错， guilty, not guilty， 只有上帝能。也就是你在说，说的严重一点，你今天这篇道讲的好烂啊，这只有神能说。当然你今天这篇道讲的很好，也只有神能说。不是说你们不可以说人家道讲的好不好， 不做任何的论断，而是说真的能够做一个正确准确的判断的只有上帝。我们人有限，时候未到，什么都要论，什么都不要论断，这个可能我们也能懂吧。以前小的时候听那个广播剧，崔小平的导播的广播剧，他有很多是选了一些外国的名著讲的。他讲有一个画家要画，也是最后的晚餐，要画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那么第一个要画的就是耶稣，他找到了一个模特儿，当然是男的，那个人相貌人品都非常的好。他把耶稣的慈爱、权威、智慧、能力都表现出来，他画了他。然后就找，要找十二个模特儿，有做十二个门徒的那个画的那个模特儿，啊，一个一个都画好了，就是找不到犹大的模特儿。找不到一个人是很奸、很诈、很狠、很无情、很多的罪恶，这个人的脸能够把犹大表达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不但找不到，因为犹大不只是需要有这些奸恶的部分，那个犹大也需要有一些看来觉得诚实的部分。总之他觉得他找不到这样的人，到好多地方去找。后来有一次他在监狱里，他到监狱去找，找到了一个，他觉得那个人的脸就跟犹大一样是充满了邪恶的，他就说我要画你。他画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脸似曾相似，哎，你们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当年的耶稣的模特儿。同样一个人显出耶稣的光辉，在若干年之后堕落，显出犹大的邪恶。哇，你要小心啊，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时候还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他到底是耶稣还是犹大，我们不晓得。保罗说这话的确是在讲到说我们的有限，不仅是我们的有限，也在讲到人的不可限量。人往好往坏走，会好到什么地步，坏到什么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惠慈爱之下成为一个被主使用，能够结出许多美好果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耶稣变成犹大那才真麻烦了。那我们想一下刚才提出的几个，耶稣说不要论断人，耶稣说我不要做你们断事的官，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雅各说只有神能够论断，我们不要论断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一方面说好像不要论断，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需要做判断，需要做正确的判断，需要做正确的选择。先说耶稣这句话，你们不要论断，免得被人论断。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说的话是，你这假冒伪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注意，耶稣说，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耶稣是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就是说，我们在指出别人错误之前，我们要先看自己。这当然也不是很死板的，一天到晚我们刚刚说的一天到晚自省自省自己怎么样，而是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也亏耶稣会想到这比喻啊。把你眼中的梁木，眼中哪里，我小的时候看眼中怎么能塞得进去梁木呢？耶稣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错误是这么巨大，把它先去掉，然后去掉你眼弟兄眼中的刺。也就是你弟兄的错误你不是不可以讲，但是我们先要，我们总是先小心自己，不要走在错误的路上。那么所以小心一点说，不是不可以说，小心一点说，先自己要能看得清楚。那这自己能看得清楚，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好，第二个，耶稣是要人免去一切的贪心。当有人请耶稣分家产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意思并不是坏意，因为分家产是在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头痛的。我跟我太太前几天去区公所，去要人家试算我的遗产，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说，我们都老得这么快了，都要准备分遗产了。但是说真的，年龄慢慢大了，看的事情多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好像很少家庭能够避免在遗产的事上不争执。如果你家真的没有什么争执，通常是老太爷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就不会争执了。有争执就是有东西。我们是有那个贪心，有那个贪念，但是因为有贪心有贪念，因为很难有公平，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客观的人帮我们分。这个人我想他的动机并不坏，他想起码他觉得耶稣很一定是很聪明很智慧很公平的，他去找耶稣。但耶稣说，我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不是做这个事情，那耶稣是做什么事情的？当然耶稣来最重要的，尤其他第一次来是做我们的拯救者，也做我们的主，也做摩西、士师、祭司、所罗门都做的，就是判断应该给谁多一点给谁少一点。当然耶稣说的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东西再多，如果你有贪婪的意念，而且在神面前不富足的话，对你没有益处。耶稣不是说不可以分，一定要能够分，一定要能够判断，但是耶稣说我们要拒绝那个贪心，避免贪心，避免那个贪婪。然后耶稣举的例子，各位你听听看啊。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那么他的烦恼真的是东西太多了，他的烦恼真的是钱太多了，然后就想怎么办，我的出产已经没有地方放了，那怎么办？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掉，另盖一个更新更大的。这个财主啊，应该做台湾各县市的这个道路规划的人。我觉得台湾的县市，我不知道新竹是不是这样，台北我从小就有这个感觉，就是 每一次要建道路的时候，修道路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修好了以后，那个时候的车有多少，大概都是现在车有多少，就做一个规划，就不能看得远一点。这个财主看得很远，这个财主看得很远，我不要盖了一个仓房，过两年又不够了，我要盖一个仓房，能够长期使用下去。他这样做会有两种损失，一种损失就是他需要去租仓房来放他的粮食，以前不需要的，他现在要把自己仓房拆了，当然就要租别人，就要有新的花费。或者说他不租别人的，他就让自己的这些粮食烂掉腐化掉，但是我盖一个仓房盖好了就好了。他牺牲了一些东西，为了将来或者长期的一劳永逸。这我们不也常常有这种想法吗？这种想法似乎也不是太错误啊。我要计划将来有一天我可以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现在你有许许多多的吃喝预备的好，够了，就安安心心的吃喝快乐吧。耶稣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华人更厉害，我们华人不是看到我晚年能够有住的有吃的，我们华人都把儿子的大学学费要预备好，现在看刚才 李牧师的祷告，应该也是为孙子都已经预备好了。孙子的房地产在哪里？孙子的奖学金在哪里？我们都预备好了，然后灵魂啊，可以安安心心的吃喝快乐了。耶稣说灵魂啊，灵魂正好就是不要吃喝的东西嘛。他如果说肉体啊，那还说得通，他说灵魂啊，耶稣说今天晚上就要取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他们辛辛苦苦积存，不知道是为给谁。以色列人从埃及人那里拿到许多的金银，这个金银呢，后来证明是被巴比伦人拿走了，拿到巴比伦人的国库里面了，非常非常保护的很好的一个仓房，放了从以色列掳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来的金银。巴比伦的这些金银保存的这么好，后来是送到了波斯的库房里面，波斯的库房后来就送给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再送给别人。各位，好像大家都在存金银为了别人，存金银为了别人，把它存得好好的，要给别人。各位，这个人，耶稣说他在神面前不丰富，他在人面前很丰富，在神面前不丰富，他能够想到很多，他在神面前并不是丰富的。各位，我们在神面前丰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不只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这些也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那我是很羡慕那些很乐观的人，很大方的人，很容易忘掉仇恨的人，我是很羡慕。能够多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去想到那些人对我们亏欠的地方，这是很幸福的。耶稣不是不要我们做一个在事情上谨慎的人，耶稣是我要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 贪婪，希望更多，希望更好，这不是不好，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看到我们是被上帝眷顾，我们被上帝所养的。有计划是可以有计划，但是有计划有个前提。雅各书上说，你们真是狂傲啊。什么是狂傲？你们说今年明年我们要到哪个城里去做生意赚钱。这有什么狂傲啊？这很好啊，有计划啊。你公元20多少年的计划是什么？做什么？按部就班的照着计划去做，非常的好啊。耶稣说你们太狂了，雅各说你们太狂了，怎么可以说这种话？那我们要说什么？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希望我就可以到这里做生意，到这里做这个生意，到这里做那里做那个生意，为期多久？没有别的，只要加一个 Lord willing， 主若愿意。当然这不是一个口头禅，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个打算，每一个计划的时候，不管多么谨慎，多么小心，应当谨慎，应当小心，应当反省我的动机对不对，但是一切的事之后有一个想法，主若愿意，主若不愿意，我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主凭你意行。基督徒不是懒的人，基督徒不是不思想不工作不努力的人，但是我们说主若愿意，我们看到的这么有限，我们知道这么有限，但我们不能不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把我们所知道有限的做最清楚的判断。但这个主我知道的太有限了，我希望你能成全，主若愿意。我们也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这里，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或我被自己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就我们刚刚讲过，我们重要的是讨主的喜悦，我们重要的是把主看着最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会从主那里得到赏赐，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一切的美好是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我们也要把这句话看得在现实世界里看得更丰富一点，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刚刚说那个画家，他的耶稣的模特儿跟犹大的模特儿是一个人。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人最后是怎么样，但是也不是最后怎么样就决定了一切。我们不是盖棺论定而已，一个人他在青年的时候所做的跟他在老年时候所做的如果不一样，如果相反，我们不一定因为否定他老年做的就也否定他青年时候所做的。我们能不能够很客观很诚实的给一个人，把一个人应当有的给他，我觉得这太难了。不仅在选举的时候很难，在我们看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很难。Gorbachev 过世了，这个人我觉得世界会很快忘记他，恐怕已经忘记他了，我却对他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失败者，从工作来讲是一个失败者，从工作来讲他结束了共产党，共产党员恨死他了，但是我觉得他很可贵啊，他知道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事他就去做。那各位，你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历史，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评价，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信心，我们能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就是这个无比的恩典和慈爱。我是罪人，因着神的拣选， 我最后会得到称赞。因着神的拣选，我每天可以得到称赞。每天得到的称赞不会叫我骄傲，因为我非常知道我得到的称赞是因为基督做的事。我得到的称赞不是我做的事，是基督做的事。我因信披戴了基督，神称赞我，不配啊，但神真的给了我这样的恩典。你看保罗哈，你看保罗，你看路德，你看一个健康的一个成功的人，他的确不会天天去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懊恼，或不能改变的事情懊恼。保罗会不会常常被魔鬼攻击？你侍奉耶稣，哎呦，斯提凡的死你有份呢，你有资格侍奉吗？你什么东西？就是保罗的过去有太多事情叫他在侍奉的事上畏手畏脚，他可以被控告得很厉害。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求主也让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对付了，已经认罪悔改了，求主让我们不再被控告。这一点在我们教牧协谈或者对弟兄姐妹生活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提醒。我不觉得我们每件事都要把它公开出来，我觉得有很多的罪恶错误我们私下跟神认罪悔改，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男孩子信了耶稣，他跟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女孩子去认罪，哎呀，某某，请你原谅我，什么事啊？哎，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对你有种种的淫念。各位，这不必讲的嘛，这不必讲出来的，人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不智慧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罪恶感，觉得有一个一吐为快的一种冲动，我觉得要小心啊。这个我不是说各位不要认罪，隐藏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乃是说，在对我们过去的生命和将来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一个爱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跟人的关系能够更恰当。多认识福音总是好的，多认识主的恩典总是好的，多让主光照我们总是好的，能够有好的判断。但这个好的判断也人间总是有限的。我们讲到判断，我们需要有判断，需要有智慧来判断。我们当然想到所罗门。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他在基遍夜间梦中，哎呀，这个弟兄姐妹，你真是，我们真是觉得很稀奇，在梦中跟他讲话。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天路历程那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作者邦年说，我醒了，不料是个梦。哎呀，初看之下，邦年在那卷书里面讲到的基督徒一切所经历的伟大的事情好像都没有了，不料是个梦，不过是一场春梦，是吗？邦年很悲观绝望吗？不料是个梦，不是的。邦年乃是要表达说，在上帝的管理当中，即使是梦，也在上帝的管理里面， 而圣经里面多次讲过这个，包括在耶稣马太福音耶稣的降生那一段故事里，就是神在梦中指示约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罗门在基甸也是在基甸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这是梦，但这是真的，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哎呀，所罗门这时候很年轻啊，我小的时候看过一次，那个一个小仙女拿着一个魔术棒跟人说你要什么，可以给你三个愿望。各位你都知道 这种故事，三个愿望到最后都是害死你的，都没有选对哈。现在梦中耶和华问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要的就是能够判断，能够有智慧来判断，有智慧来指导这些百姓。他讲的真是好啊，他虽然说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然后他说真不像一个幼童说的话，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一个人说自己是幼童，自己没有智慧，恰恰好就已经不是幼童，已经得到智慧了。你得到智慧你才会求智慧，你得到美好，你得到神你才会继续渴慕神。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寻求神一切美好的时候，都是已经得到了一些就继续有，求主让我们有的人继续去寻求。所罗门说请你给我智慧，能够判断，能够论断，能够指出对的错的是谁。哎呦，其实这是我们刚刚说了摩西士师祭司常常要做的事，因为人间就是常常有这些争议争执。耶和华说哇，你不求富不求寿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单求智慧可以听颂，好，我给你，你没有求的也给你，给你非常的丰富。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然后就有一个代表性的经文，就是两个妓女站在王的面前。两个妓女，有一个生了一个男孩子，三天后他的同事的 roommate 也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房间里面除了原来是两个妇人，后来变成两个妇人一个 baby， 后来变成两个妇人两个 baby。晚上妇人睡觉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下面我想是这个妇人推想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一个妇人把他自己的小孩压死了，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了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我细细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儿子。然后两个妇人就吵起来，那是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吵。所罗门说拿刀来把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活孩子的母亲说哦，给他给他给他，不要劈了。另外一个说劈了，我们一人一半。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哇，他判断对了，他判断对了。哇，大家都非常的敬佩所罗门，很高兴，这是知识的益处。各位，人间的智慧人间的判断大概也只能这样了。可是人间的智慧人间的判断人间的带领，最聪明的最好的王所罗门有以下的遗憾。第一个，所罗门的国境之内有妓女。为什么会有妓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所罗门的 国土里面有妓女，有出卖自己身体的人。好，不去多谈了。这两个妓女同住一房，他们是不是好朋友？应该是好朋友才会住在一起。他们是不是同病相怜？应该是同病相怜。 然后一个妓女怀孕了，哎呀，不免想到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些青楼公子名妓的故事了。各位，妓女不可以怀孕的，怀孕就没有生意了。我们不知道这后面有什么故事，她怀孕了，她还生了这个孩子，在她可怜的生涯中现在有盼望了。而另外一个也生了，这应该是很好的喜事。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所罗门能防止这个事吗？母亲把孩子压死了，哎，这不是绝对没有的事，这到今天还会听到，母亲压死了他的孩子。所罗门能制止这个事吗？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人统治之下，有妓女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然后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各位，我也很难想，哎，你半夜三更发现你的孩子被压死了，我会哭吧，我会尖叫吧，啊，我小孩死了，来帮忙，怎么样？他的想法是，这个孩子给别人，把别人的孩子拿来给自己，他刚刚失去自己的孩子，他的结果是叫人家也经历失子之痛了。好，所罗门判断出来这个活孩子的母亲是谁，完美的结束了吗？各位，那个说谎的母亲是不是应该受处罚呢？他要受两件事情的处罚，他过失杀人，虽然是自己的小孩，他偷别人的孩子，他应该受处罚。处罚？一个妈妈失去了孩子，你要处罚他？你要怎么办？各位，这些都是这个 case 里面没有结束的问题。我们在人间，我们能做的判断，能做的和好，能做的赦免，能做的处罚，都太有限了。所以论断判断我们必须要有，只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看的是这么有限。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但是就算你最有智慧，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你能够判断活孩子的母亲是谁，你不能解决被压死孩子的生命和母亲的伤痛，和有人做妓女。这个世界太多可怕的事，遗憾的事。所以即使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还是说，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声叹息，跟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一样，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声叹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不但如此，就是那些和我们一同被圣灵重生的，也是劳苦叹息。我们感谢主，幸好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叫我们还能活下去。好，我们需要能判断，需要能选择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判断多么有限，求主怜悯。我们的判断多么挂一漏万，求主怜悯。我们多么求希望主拿去我们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在乎在神面前富足。在神面前富足，就是你的生命因着上帝的怜悯，你的渴慕，能够多结圣灵的果子。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拯救，谢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有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有更新的机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愚昧有限的人蒙你的救恩，求主扶持，求主继续带领，求主让我们继续能敬拜你、传扬你、侍奉你。主啊，也求主涂抹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罪恶扔在深海里，不再纪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